我们开始旧约概论，讲到摩西五经，那这是第二堂哈。我们先看一下整个摩西五经的著者，他是摩西。那犹太人和基督徒的遗传都同意这本创世纪或者五经是摩西所写的哈。犹太人法典告诉我们是摩西写的五经，啊，只有最后的八节呢是约书亚写的。在路加24:44，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他讲到摩西的律法，哈，就是摩西所写的。啊，我们在上一堂也讲读了几节经节，都是讲到摩西他写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写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摩西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那我们认识到说，这位写摩西五经的这位著者，他的摩西呢，他前40年他是在埃及长大的哈。那在出埃及记，我们到时候读的时候你会看见很精彩的故事哈。那在使徒行传7:22，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神要让他有先面的前面的40年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那跟他后面的侍奉有没有什么关系哈？那其实你真的发现说，虽然他学的是埃及的学问，好像是一些属地的知识，可是到最后神要用他的时候，当这些他把他都放掉以后，神还是能够来使用他。那今天神使用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神要怎么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也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知识，有很多的这些教导。那但是呢，到了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那这些呢变成神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借着之前所预备的这一切，等到有需要的时候，你能够在神的手里面成为有用的器皿。希伯来书11:24讲到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前面40年呢是在法老的家中，他的地位其实是很高的哈。我们知道是法老的女儿把他带回去，等于是做他的这个儿子一样。那有历史上记载哈，他还有很有可能摩西还能够继承王位的哈。所以你看见他因着信呢，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那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给摩西的一个好像下了一个注一样哈，他印着信。好，那后来我们看见摩西他逃到米甸的旷野，在米甸的旷野呢他学习与锻炼，这是他的第二个40年。这个40年蛮长的哈，所以他后来到旷野去待了40年。好，那这个旷野的40年其实非常的重要，等我们再深入去读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米甸又是一个蛮特别的哈。那个叶特罗呢是他的岳父，对不对？他怎么样能够在那个地方他能够听到很多关于像从神的创造哈，他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从神所告诉他的这些话语哈。然后呢我们看见说这个40年在旷野，一个有埃及所有学问的哈，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知识哈，你说他是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在埃及的时候呢他的地位又这么高，所以呢我们说他那个时候是我能哈，所以他要为他的这个同族的以色列人呢要出气哈，他打死了这个埃及人，对不对？他能，他的拳头很有力量，他能够做这些事，他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但是我们知道说，当你自己觉得说你能的时候， 神能不能够用你呢？很多时候其实不能，神不能，所以神要把他带到米甸的旷野去。在米甸的这个地方呢，他一待就待了40年。你想他的对象，他在那里做牧养的工作，在旷野的里面，等到神在呼召他的时候，我们看见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四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哎呀，这个大有学问的一个摩西哈，那今天呢，他说他是拙口笨舌的，他是一再的推说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好，那到最后神讲到最后，他还说你还是找别人吧，连神都生气了哈，已经给了他神迹，给他印证等等的哈，那他一直推哈。那讲到是什么？一个重点就是我不能，我不能。所以我们读到诗篇第90篇呢、啊，这是神人摩西的祷告，对不对？诗篇第90篇，所以他在第十节讲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几岁啊？80岁。他讲到说，若是强壮，可到80岁。好，摩西神在呼召他要出来去带领这些百姓的时候，他几岁了呢？No, 80岁啊。所以第一个40年在埃及，对不对？那在旷野40年，加起来几岁啊？80岁。所以他如果讲说人一生的年是只有70岁哦，强壮的可到80岁哦，那你说摩西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应该是怎么样呢？我已经到了人生的快要到终点了，这个强壮的到80岁，他说我已经是80岁了，我怎么还有可能去带领这些百姓呢？好像他所有天然人的骄傲，他的才能到了一个地步，神制作他，他觉得他是不能的，不能的。那这个呢，就是神在他身上制作完成的一个情形哈，就是当人你觉得我能的时候，我很行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我们常常是不能被神用的，不能被神用的。等到有一天我们伏在主面前说，主，我真是拙口笨舌的，我真是不行。因为天然人的能力哈，你拿来服侍，很多不但没有真的建造，反而是伤害。天然人的口才没有经过十架的对付，它反而是一个伤害。对你来讲，你觉得我也能讲，我能够滔滔不绝，我也参加过什么演讲比赛，对不对？或者我也是辩论社的，有些人他就是很有才能的。那可是呢，神真正的要来用你的时候，必须你被制作到一个地步，你能够说我真的是不能，不是靠着我的天然的这些才能我能够服侍神。这是神在摩西身上的制作哈。所以经过了第二个40年，结果是什么？他一直讲我不能，我是拙口笨舌的，我是不能的。那这个是第二个结果。第三个40年，所以摩西他一生的年日是120岁。那第三个40年呢，是经历到什么？神能，不是摩西能，乃是神能。所以他讲到摩西带百姓出埃及，他是第三个40年。所以摩西的一生，这三个40年对他是何等的重要。那前面他学了地上的学问，可是也显明出一件事情，他因着信，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他虽然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可他因着信，他看见如同不能看见的基督。所以你要正到在希伯来书讲到摩西的时候，也是非常特别哈，他其实他里面有一个看见哈，从他在埃及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在他身上有很深的工作。好，他到了这个米甸的旷野，那他的岳父叶特罗，那米甸呢，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他们也保存了很多犹太人他们的这些传说哈，那他们的先祖的历史等等的，所以这些他在那里呢又有很多的得着，对于他所收集的资料，对于他的学习被主的制作哈，都是在米甸，就是预备一个器皿啊，需要很多的时间，神来装备他，来预备他。那好了，然后呢，到了第三个阶段，他最后的四十年，从80岁到120岁，他经历到神能。哈，在出埃及第3章11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我是谁啊？我怎么能够法老？”在整个埃及哈，那时候埃及的国势是非常强盛的，他怎么有资格去见法老，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他说，哎，我就是以前那个打死埃及人的那个，那他可能命也没有了，对不对？因为他是逃跑出去了，经过了40年，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所以神给他应许是我与你同在，不是你有什么能力你能够有资格，是我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呢，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哈。所以神10次击打埃及法老背后的权势啊，那十灾或者是讲到那10次的这些神迹奇事哈，那我们读到的时候，他其实击打法老背后的那些权势，看见是什么？这不是摩西能够做什么，是看见神在那里做事，神给他一个神迹，对不对？把他的手中拿的杖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他说你把那个蛇的尾巴再捡起来呢，他又变成杖。今天我们所倚靠的，你的学问，你的知识，你的才干，若是我们自己紧紧握着哈，它对我们来讲好像变成一条蛇一样，那神也不能来使用。当我们把它丢在地上，它变成蛇，然后我们把这一切都放弃了以后呢，把它再卷起来，它仍然是一个我们手中可以握着的杖。讲到不是在于自己，不是靠着自己，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单单的依靠神，神与他同在，这是神给他的应许。讲到神能，那出埃及记第3章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自有拥有，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的神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是。”那中文把它翻成“自有拥有”。那我们知道这个字呢，我是，等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主耶稣讲到我是哈，当他被人举起来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中文圣经呢加了2个基督哈，因为你想说他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你读的时候好像不是很通顺的哈，怎么知道我是什么呢？所以呢，翻译的人呢就写说我是基督。那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它下面有打点哈，就是点点点，那个字呢就表示说它是另外加上去的，就原文里面没有的哈。那其实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我是，他就是这里所讲的我是的神。他就是这位我是的神。那我们就知道说，当主在说话的时候，好多地方他讲到我就是那我是的神，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那这是摩西所遇见的哈，神告诉他说他就是那我是的神，就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你只要相信他，你只要依靠他，你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才能，神应许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去，做事是神在做事。所以你看见摩西把杖举起来， 他就是把杖举起来，红海就分开，神在那里做事。那这些呢，就是讲到第三个阶段，神能。所以第一个四十年，他是说我能；第二个四十年，他说我不能。好，神一直做到最后，他讲到承认说我是不能的。那第三个四十年，到了一直到他去建筑，是他讲到神能，只有神能。好，我们只能很简单的把这个摩西介绍一下哈，然后我们下面呢就要来看这个创造，神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呢，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所以我们知道在英文的里面呢，它是有加了一个叫做定冠词。那加了一个定冠词，就表示它有个特定的时间的开始。那太初有道，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哈。那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太初是从没有时间开始的那个永远，那这两个是不同的哈。好，那我们看见说撒旦堕落的这件事情哈，所以你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这边有一个创造，神创造了天地，对不对？好，然后呢，中间有一件事情发生呢，就是撒旦他堕落，他被摔到地上，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哈，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们能不能够数一下有几个我要？啊，五个。你看他一直讲到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好，那他一直要把自己高举到一个与神同等的这个位置。所以这就是撒旦，他因着骄傲在他里面查出这个不义，所以他被摔下去。好，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那我们知道当撒旦堕落的时候，他被摔下去。那我们再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哈，这边讲的是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你在查考这个地是，它原文的意思呢是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神原初原本就有了一个创造，起初就有了一个创造。那因着撒旦被摔到地上呢，它变为荒凉了，很多原始的生物都被毁坏了哈。那今天很多这些生物学家、考古学家，那他们都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说今天有很多叫做古生物，什么恐龙啊，有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长毛象啊，有很多这些古生物哈。那他们整个被灭绝的时候，好像是在一霎时之间，整个都被灭绝了。所以当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说，那为什么像有的长毛象，他们把那个从那个冰里面好像挖出来哈，还是站着。所以你说这些古生物，他们的化石或者是他们的这些年代，可能有的都是非常长远的年代，对不对？可是照着圣经来讲，从创世纪那个开始创造一直到现在，大概是多少年呢？6000多年。那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少万年、亿年的这些的这种古生物哈？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说，其实圣经里面讲到起初，原先他有了一个创造，那后来撒旦呢被摔到地上，所以整个毁灭了，所以地呢是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好，那我们不知道说在第一次神在创造的时候，然后呢经过了多少的时间，然后神开始呼着浮躁，神开始浮躁，所以有很多的这些时间呢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你从圣经里面来看呢，第二节是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从第三节开始他讲到说，哦，第二节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要预备开始这个我们叫做是复造。所以复造它其实是一个恢复，它不是一个起初的创造。第一章第一节是起初的创造，那从这边开始呢它有一个复造。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诗篇第33篇第9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神创造的凭借，那第一个就是神的灵，神的灵好像在那里复软，好像在孵育一样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在那里运行，然后才开始这个复造的工作。那还有就是用神是用他的话，整个天地万有到今天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好，全能的命令是用他的话他来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用神说话，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这个是神整个在创造的一个凭借。那第一日的复造呢是分别光和暗，第二日的复造呢是分别上下，它造出穹苍，第三日的复造是分别水和地，造出植物，第四日的复造呢是派至天上的日月星等等的光体，第五日的复造造出水中和空中的各样动物，第六日的复造造出地上各样的动物和人。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至一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所以神把这一切造好之后，他看着他一切所造的都是怎么样，都甚好。所以神的创造在这边的复造呢，他讲到都是甚好的。所以诗篇十九篇第一节特别就讲到这个神的创造，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大卫的诗。那我们知道苏联的这个太空人啊，是最先到看到太空的，被射到太空上去。所以他一到了太空呢，他说他没有看到神，他说已经到了太空。那这个赫鲁雪夫呢就跟大家这个发表演讲啊，他就说我们已经证明了没有神，因为我们的太空人到了太空啊，他一看他说没有神，他就证明了这件事情。那美国的布道家这个葛培里啊，葛里汉，那他就讲了一个话他说我们家的后院那个院子里啊，有一只泥鳅从地里面冒出来他说冒出来以后是我一看呢，他说没有赫鲁雪夫，就世界上没有赫鲁雪夫他的意思就是说人是这么的渺小啊，你一个小小的你到了太空，你就以为说你看到所有的了。好，那所以等到美国的太空人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带了一块牌子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就看见神所创造的那么的奇妙。好，那诗篇第四篇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哦，启示录第十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第四章讲到天上的那个大的赞美敬拜，有24位长老，那24位长老呢，他不是教会的长老，他是宇宙的长老，他是受造的代表。那另外还有四活物呢，特别是新造的代表。当我们看见说有旧造的代表，有新造的代表，他们在那里有大声的赞美和敬拜。那特别在第四章是敬拜这位创造的主，敬拜创造的主。到了第五章，他们是敬拜赞美救赎的主。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因为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这几句话很重要哈。神为什么要创造万物？神他自己就是一切的丰富嘛，好，他可以创造许多的天使，对不对？在他座前敬拜侍奉，但他为什么创造了万物？那这边讲到说，是因着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整个的创造关乎神的旨意，关乎神的旨意。那神创造的经过，第七日神歇下创造之功，安息了。好，所以我们看见说六日在那里工作，第七日的时候呢，神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毕，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这边的安息讲到创造的安息，好，创造的安息。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除了创造的安息，好，他也讲到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好，另外讲到大卫的安息，那讲到约书亚所带进来的那个安息，好，得产业的安息。这边创造工作完成了，他在那一日呢，他定为第七日，是圣日，是安息日。那对人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安息日呢，其实我们从神的创造里面看，神的工作完成了，神歇了他的功。那但是呢，当人犯罪堕落以后，律法是叫他们守安息日，可是人呢却没有真的安息。主耶稣来了，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在安息日医治病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就说，你犯了安息日，对他们来讲呢是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主就告诉他们，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把真正的安息能够带来。你看见这个手枯干的，他没有安息，只有安息的主呢能够把真的安息带来，叫他得着医治。那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他是重述神创造天地的经过，他等于是一个重新的复述一下。那在有一个呢，他是重述神创造人的经过，那这几节呢就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一起来看哈。那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二章第七节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有人讲说，神这么爱人，他为什么不用钻石来造人呢？或者黄金也很贵重，对不对？虽然没有钻石这么贵重，那他可不可以用黄金来造人呢？神却用一个好像最，我们说是最不值钱的一样哈，这个泥土啊，一般人来讲，这到处都是泥土，对不对？最不值钱的。可是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好，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他用尘土造人？那其实我们想到，今天当神要把生命种进来的时候呢，能不能够种在钻石里面？不行哈。能不能够种在黄金里面？虽然它很贵重，没有办法。泥土是唯一能够接受种子，而使种子得着生长的材料。所以这边有一个寓意在里面，神用尘土造人。我们今天要种东西呢，把它种在土里面，对不对？让它能够长起来。好，那这里就是为什么神用尘土造人。好，那它能够让生命能够生长在人的里面。好，那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所以下面他讲了一个地方叫做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呢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当时候他结了许多的果子哈，可以来做他们的食物。那这两棵树在园子的当中，他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做比逊，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神把人安置在里面，神吩咐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的话很清楚哈，是讲到你吃的日子是怎么样，必定死。那我们等一下要看见哈，撒旦的诡计是告诉他们说不一定死。撒旦的诡计常常他不是告诉你说你不会死，他如果讲不会死，可能他们就很警觉哈。神说必定死啊，你怎么说不会死呢？可是撒旦是又很狡猾，他说不一定死。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哈，他之前神告诉他说，你吃的日子是怎么样？是必定死。神造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一起看一下哈，神造人的目的。让我们看到人的受造还有堕落。以赛亚书43:7说，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我们被创造的。大家都要知道，人被创造是为着神的荣耀。那今天后来你可以看见说，世人都犯了罪，是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从神原初他创造人的心里面呢，人失落了。好，人失落了。那我们在第二点讲到说，与神相向必与神掌权。好，这是创世纪第1:26-2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他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这个形象呢，是讲到我们与主是里面的相像。那在圣经里面，当神说我们，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特别哈？神是独一的神，对不对？可他却讲到说我们，你就知道说这三而一的神啊，好像有一个神格的会议，他是父子圣灵，所以他讲到是我们，可他又是一位神。好，所以呢在希伯来文有一个数字叫做三数哈， 所以他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是少数单独的数或者是多数，对不对？他特别有一个数叫做三数，我们讲到 Trinity 就是讲到三而一的神，他是三个位格，他却是一位神。所以你看见他讲到神说我们是用我们哈，是一个多数的，是三数的，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这都是很特别的哈。那这形象是讲到里面的想象，那样式呢是讲到外面的想象，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这边有一个单数的，所以讲到照着他，就照着耶稣基督，照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那这两节经节哈，其实它的重心或者讲到它的中心的意义呢，一直是贯穿整本圣经的。所以一面说到我们与神相像，那另外一面呢说到我们和主是一同的掌权。所以你看见他创造我们的时候，里面要像主，外面像主，是照着他来造男造女的。然后呢下面就讲到说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掌权，管理就是掌权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然后那这个观念其实一直到启示录哈，所以我们下面会看见神旨意在人身上是怎么样来成就哈。那当中呢有许多的制作，有许多十架圣灵的工作，直到罗马八章二十九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这个模样呢就是一个 image 哈，就是他在前面讲的这个形象，就是我们跟主的那个相像哈，那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用意在今天呢，就是要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的儿子是一个标本哈，是一个模型啊。好，然后呢我们都要能够像主。好，在下面我们看见到了启示录他讲到羔羊的婚宴哈，在十九章里面说到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进到这个婚宴是要礼服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进去的，他需要有一个礼服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下面他其实解释得很清楚哈，这个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需要有两件衣服。那第一件呢，好像那个浪子路加福音十五章哈，当他回到夫家的时候，是父亲远远的看着他，对不对？然后叫仆人给他披上那个袍子，并不是等他这个先去洗个澡啊，弄干净了，然后再给他披上袍子哈，那马上要给他披上袍子。我们说第一件衣服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义袍，好，他是我们的义，我们是披戴基督，我们是在主的里面能够蒙神的悦纳。好，那第二个呢是讲到我们要有一件细麻衣，那这件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说这是关乎到我们的行为，关乎到我们的行为。那这个点很重要哈，那不是在于你不能靠着说主耶稣是我的义袍，那我要进到羔羊的婚宴行不行呢？不行哈。主是我们的义很重要，等到我们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可是 羔羊的婚宴是一个赏赐，是给那些有礼服的，是有细麻衣的，是有圣徒所行的义的。好，所以这些真理哈，我们需要很清楚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它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完全不是我们的，在于行为。可是你讲到要进到羔羊的婚宴，它必须是在于你的行为，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个是讲到得胜，这个是讲到我们能够得赏赐。那羔羊婚宴呢，特别讲到生命向主。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这是千年的国度。好，其实千年的婚宴和千年的国度，它应该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一面呢是说到我们生命向主，另外一面呢说到我们和主一同的掌权，这两件事情。好，所以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那我们再连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同样这边告诉我们是要我们生命向主，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被创造的，然后呢我们和他一同掌权，他叫我们管理，好，管理地上的一切，这是一个与他一同掌权。所以我们看到神旨意完成的时候，是在羔羊的婚宴和千年的国度上。好，那我们在前面讲到说第六日神创造了这一切之后，好，神说见所造的是甚好，神创造的是甚好，甚好是非常的好。然后到了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他讲到有一个不好，有一个不好，他说到什么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其他的都是甚好，只有在这里讲到了一件不好。那不好是什么呢？那人独居不好，就是说神创造了亚当，但是亚当自己呢没有办法让神的心得着满足。所以神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所以他说那人独居不好，他就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看见亚当虽然在第六日造完的时候，神说所造的都甚好，并不是亚当本身有什么缺点，好，缺陷或者怎样，神说所造的甚好。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呢也是预表基督，在这里神说独居不好，神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我们就看见说后来用他的肋骨取出来造了夏娃，对不对？好，那这些呢在圣经的里面，他是亚当沉睡，然后呢从他的肋骨取出来造一根肋骨，然后把肉合起来，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然后把他领到亚当的面前。后来我们从新约的这个亮光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来认识到，那这个亚当所预表的是基督，这夏娃所预表的是什么呢？教会。那借着亚当的沉睡，其实是讲到基督的死，骨头呢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复活，预表复活。所以你看约瑟他们要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对不对？不要把我葬在埃及，死在埃及呢复活要在迦南，骨头是代表复活。所以从基督的死而复活，他来造出了教会，产生了教会，也就是说教会所有的一切是从基督里面出来的，是从亚当里面出来的。好，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是从 肋骨来造成一个女人。所以这个地上的人说这个女人是什么水造的哈，其实这个不是哈，是从肋骨造的哈，是亚当的肋骨造的啊。Anyway， 那他属灵的意义我们就知道，经过基督的死而复活，产生出教会。那我们再看见基督和教会呢，他讲到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他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句话，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的时候，我们一下子你就看见说，保罗把这个奥秘就解开了哈。可能过去人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哎，这句话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可能只用一个属地的层面去明白。等到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九节，他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骨卷在这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好，也就是创世纪所讲的，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亚当讲说：“夏娃是他骨中的骨，是他肉中的肉。”啊，这边呢，基督他能够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是完全是属于他的，是跟他是不能分的。所以他怎么样保养顾惜自己的身子？我们和基督呢，是在一个合一的里面，就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好，那正是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在创世纪我们刚刚念到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人可能讲说，这个就是一个属地的夫妻的一个关系。可是保罗他看见的时候，他引用创世纪的话，但他讲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讲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指的是什么？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创世纪所讲的、所描写的，今天到了新约时候呢，保罗把这个光启示，让我们也能够知道，不是只是创世纪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创世纪这么多内容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是三而一的神，不是一个单数的哈。然后要照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是按照耶稣的形象，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有这个形象。那在整个创造里面呢，他不单得着亚当，他要得着夏娃。那整个我们的被造是为着他的荣耀被创造而有的，是为着他的旨意他创造我们。那整个创造如果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么荣耀，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不值的不配的，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从创世纪你看见是为着他的旨意，是为着他的荣耀，神来创造我们，神来创造我们。好，那如果神的心意是这么的高，这么的伟大哈，神创造完了以后，其实在启示录第四章讲到那天上的景象，那个景象是一个对于创造之神的敬拜和赞美。二十四长老四活物在天上的那个敬拜和赞美哈，他讲到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所以第四章是讲到这位创造的神，因为他创造了万物。启示录第五章是羔羊在宝座中间站立，那个敬拜赞美是讲到这位救赎的主。你创造了万物，并 并且万物是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是为着神的旨意，因着他的旨意，是为着他的荣耀，神创造所有的一切哈。那特别人的受造是为着他的荣耀，人的受造是合乎他的旨意，他要表明出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关系哈。所以他创造了亚当，他创造了夏娃，那成为他的一个配偶，要来帮助他。好，那我们下面会看到神旨意在人身上的失落。神旨意，那前面讲到说，神告诉他说，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是怎么样，必定死。必定死。好，那我们就看见创世纪第三章呢，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表示说这个蛇啊跑到伊甸园里面来了，因为伊甸园这个时候没有城墙，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才有城墙，高大的城墙，对不对？所以蛇能够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看他把人里面的这个思想哈，他先打了一个问号。神岂是真说呢？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神，唯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女人所讲的话哈，蛇是很诡诈的。蛇是说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神当然没有这样讲，对不对？只有园中的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神说你们不可以吃。这女人又加上了一个不可以摸，好，这个是她加上去的，表示她对神的话的领受不是那么的准确哈。然后免得你们死，神的话是说什么？你们吃的话是什么？是必定死。那蛇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或你看见蛇的诡诈了。那今天我们有没有很多时候被仇敌欺骗呢？很多。我们读圣经，圣经明明这么讲的，仇敌来欺骗你不一定会怎么样的，神不一定会来管教你的，神对你的心不一定就是爱你的。很多仇敌的欺骗，遇到了一个难处，神仇敌就告诉你说，你看吧，为什么神让你也遇到这样的事情。神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他的爱是不改变的。那仇敌有很多的欺骗，所以他讲到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这个是仇敌的诡计，引诱他们。好，那下面呢，我们说二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好，其实撒旦的试探都不脱这几个方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它能使人有智慧，就是讲到让他真的是有一个骄傲。他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他的丈夫，他的丈夫也吃了。我们看见说，你看这个仇敌真是诡诈。那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呢，有一些很多的这些后果哈，我们下面一起来看。那他们眼睛明亮，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叶子在圣经里面特别就是预表到行为，就是行为。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你要进羔羊的婚宴，你必须有行为，因为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衣。那但是呢，人没有生命却要有行为，这就是今天世人的光景哈。好一点的，他们要行善，对不对？他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无论什么什么这个这些教导啊，儒家什么的哈，那你说这些教导有什么错呢？总是叫人行善的嘛，对不对？可是人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是靠自己行善，靠自己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得救的。所以为什么讲到得救，是得救是本乎恩义之心，不是在于我们的行为，也没有一个人照着行为能够让神的心得着满足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那这个呢，就是说他们犯罪了，他们想要遮盖自己的羞耻，他们用叶子靠着自己的行为。今天多少人他做善事，不过要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里面呢，事实上呢，有多少的污秽，多少的罪恶是没有办法来除去的。那我们看见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躲避神的面啊。神本来跟亚当夏娃他们是非常亲近的，跟他们所创造的是非常亲近的，但是他们犯罪了以后躲避神的面。很多小孩子哈，他做了坏事情，可能父母都还不知道，可是他第一个他就会躲避父母，父亲一回来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哈，他里面害怕。虽然你说父亲可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他里面害怕。神来到园中的时候呢，这边说天起了凉风，当然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哈。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说，对他说，你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呼唤哈。其实他说，亚当啊，人啊，你在哪里？那人躲藏，不敢来见神的面。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便藏了。他怎么会知道他是赤身露体呢？因为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里面把撒旦仇敌的生命哈，就是接到了他的里面。所以那个败坏罪是从一人进了这个世界，进到整个人类的里面。所以这个败坏呢，我们说后面有审判，后面有刑罚，对不对？神怎么样对蛇来判决呢？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们刚刚讲到说，神造人是用什么造的？尘土造人。那为什么用尘土造人呢？因为土是能够接受种子，能够长出生命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说要到哪里能够种树呢？你必须要找到有土的地方。好，那这里呢，他讲到说，蛇它是怎么样？终身是吃什么？吃土的。所以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蛇终身吃土，人是什么造的？土造的。所以人就成了撒旦的粮食，人成了撒旦的粮食。好，我要叫你和你的女人彼此为仇，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他下一句话很重要哈，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女人的后裔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他是圣，借着圣灵，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所以他叫做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人的后裔。所以女人的后裔，你看创世纪他写这么一句哈，女人的后裔，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他为什么就写个女人的后裔呢？那这么确定的，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是从女人借着圣灵所怀孕的，所以他不叫做男人的后裔。所有地上的人 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一位是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好，所以他讲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特别是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打败仇敌，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你要伤他的脚跟，仇敌要让主受到痛苦，伤了主的脚跟，所以主的被钉，主的受死，他满了痛苦，十字架上的苦难。那这是对蛇的判决。那下面我们讲到说对女人的判决，他说又对女人说，你要我要多多加添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神对男人的判决呢，听从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的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主。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地上人的写照，汗流满面才得 糊口。从土而出，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那我们参加很多这个安葬聚会的时候，那这主持的安葬聚会的传道人啊常常会用到这一节，出于尘土，归于尘土。那我们尘土所造的，对不对？那地上的年日是这么的短暂，出于尘土，归于尘土。那这是对于男人的判决。所以我们想说，跟刚刚讲到神创造人，在天上那个启示录赞美的时候啊，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然后在以赛亚书43章。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我们被创造的。但是你看到这里呢，人堕落了，离开神的心意何等的远，那个是整个就是成了无望堕落的族类一样。那有人会讲说，今天他们所犯的错好像并不是那么大嘛，他就是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说神如果惩罚他，就像小孩子犯了错，你处罚他，是不是也就让这件事情可以过去了？可是我们要知道，今天还不只是说他不听神的话这件事情，他犯了错，而是你要认识到一件事，是罪进到了人的里面。好，那有人讲一个比喻，一个父亲他买了一个老鼠药啊，那他特别把它放在这个厨房最高的柜子上，孩子不容易拿到的地方，然后告诉他们说那个是老鼠药，好，你吃呢会死的，所以藏在上面，放在上面。那结果这个孩子呢很调皮，然后他觉得说这个是什么好东西啊，这个父亲就是不让我吃，好，那个这个藏得那么高，所以他一面好奇，他也怀疑，好，怀疑，他就爬上去啊，然后就把它拿下来了，结果吃下去了。好，你想父亲看到了他当然很生气，可是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不听父亲的话，父亲跟你说这绝对不可以吃的，结果你吃了，这是一件严重的事，对不对？你不听话，亚当夏娃不听话，这个要受惩罚。可是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你这个毒药吃进去你怎么办？对啊，所以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个父亲这个更不容易处理的是什么？还不是说你不听话，是这个毒进去了，你这个罪进到了人的里面，这个呢是太严重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三章第21节，这边讲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很特别，人是用什么编织裙子呢？用叶子，对不对？但是神是用皮子啊，皮子特别就讲到他需要经过杀生，经过流血，然后呢，这边所预表的就是讲到神预备他的儿子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付了代价，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遮盖。那这个遮盖跟叶子人的行为的遮盖，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义，在审判大日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我们有这件义袍，就是基督，他是我们的义袍。那这个点就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哈，神整个救赎的计划让我们能够认识哈。那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所以神把他打发出伊甸园去。那这个字也是很特别哈，打发出伊甸园去，所以他们不能在伊甸园的里面，而且呢他们出去以后呢，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他们已经犯罪堕落了，神整个的救法是在这里给我们预示，就是那个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那一直要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他受死了，他付了赎价了，好，今天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得着拯救。那罪是从义人进入了这个世界哈，那今天在呢主来的时候呢，要借着义人他来掌权，借着这个义人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完成所有赎罪的工作，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才有一个真正的更新哈。那我们今天知道说，在犯罪堕落人的里面，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里面还有没有许多的征战呢？还是有哈。那我们在很多你在基督徒生活形式侍奉各方面，我们常常需要认识一个点，我们要认识到说，今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拣选生命树，神把我们恢复，不只是要恢复到原初亚当夏娃没有犯罪的那个地位而已哈。我们可以想想看，神创造亚当夏娃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自己的心意，对不对？但是呢，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是无罪的，可是他们是不是已经达到了神的心意呢？还没有，神其实是要他们拣选生命树，要他们还要得着生命，他们才有可能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他们无罪的情形并不是就达到了神的心意哈。好，那我们今天讲说，神借着他的儿子救赎了我们，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我们回到了跟亚当夏娃那个无罪的情形，你说我们的罪已经得着赦免洗净了，对不对？可是我们里面今天是叫我们做拣选啊，今天我们有可能来到生命树的这里，没有基路伯来把守，主把他的生命要赐给我们，可是我们常常需要拣选，你要拣选生命呢，还是拣选是非？好，分别善恶。很多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会讲理由，这个对，这个不对，这个对，这个不对，好，我们常常就在这个讲理由的里面，我们跟人家有争执，我们在服事中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很多的矛盾。那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主给我们一条路是拣选生命，你拣选生命，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意见，我自己的这个拣选，很多这些我的看法哈。我们说，到底主你的意思是什么？我摸着你的生命，那个生命今天就在我们的里面， 你摸着生命的感觉，你照着神的生命来流露出，在我们生活中来彰显出来。那这是神在我们今天还要我们能够得着的。那我们讲到说，最后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他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式。他创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那今天他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然后呢，我们能够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今天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所以创世纪呢是所有神工作、所有神旨意的一个小影一样，是一个秧田。那在这边我们读了整个在创造第一章到第三章，其实很多你都知道连到整个神的心意的完成。那我们生命要像他，你可以连到羔羊的婚宴；我们和他一同掌权，你可以连到与他一同作王一千年。那当中呢，有救赎，有十架，有圣灵的工作，他要改变我们。所以不只是我们有一件义袍，是基督是我们的义，不止我们有一件金绣衣。所以在诗篇四十五篇他讲到还有一件锦绣衣，讲到说是十架在我们身上的编织，他很多的工作。金绣衣是我们信的时候，神不是看你的行为，他说你相信了，你就披戴基督，你就已经像那个浪子，你回家的时候呢，他父亲说赶快给他披上袍子，没有先洗澡，没有先改变好，你就给他披上袍子。基督是我们的义，可是神的心意不是停在这里，他叫我们被更新而变化，他叫我们经过十架，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制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然后我们被改变了以后呢，我们的生活形式会改变，成为他的见证，能够把他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那得奖赏，你要进到羔羊婚宴呢，是必须有行为的。你不能说我有基督是我的义，我穿着这件白衣，人家到了那里，他说你不能进去啊，你光是有基督是你的义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因为他讲得很清楚，这件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这些分辨清楚了，你就知道说，哦，你看神的心意从创世纪开始他是怎么工作的，他旨意怎么完成的，一直到启示录最后神旨意完成了。那我们看见天上那个大的赞美，除了对于创造神的赞美，对于救赎这位主的赞美，第五章，然后开始下面他讲到将来必成的事，那一直神怎么样借着审判完成他的工作，到最后天上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大的赞美，那我们说神的旨意完成了。主在十架上讲成了，到了启示录后面他也是讲成了，那是那个是一个工作整个的完成。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创世纪这个创造这部分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把创世纪能够把它整个的概论重点能够讲完。所以创世纪它在下面讲到在上，就是讲到许多的从洪水啊，从这个刚开始的这些从亚当夏娃下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呢很重要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然后讲到约瑟。好，那最后我们看见雅各怎么样成为以色列，那他怎么样向着12个支派他12个儿子来发预言。那雅各那真是属灵被制作十架的工作制作到一个这么样的完全那这么样的一个让神能够透亮的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最后他的死也是扶着杖头敬拜神，那这个就是一路上要看见有许多很宝贵的工作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 啊，主，我们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永远的心意。哦，我们从主啊你的创造，真的认识到是为着你的荣耀，主你创造了我们，主你为着你自己得着你的同伴，主你创造了我们。主啊，使得未来你永远的心意的里面，主当人失落了以后，主你让我们看见在你的里面，你预备的皮子做衣服，主你要预备你的儿子，主啊成为我们的赎价，哦，你要救赎我们，你要制作我们，改变我们，直到我们被磨成你的儿子的形象，直到我们能够与你相似，直到我们到那一天活出你的样式，与你一同掌权，叫你的心意得到满足。哦，主啊，愿今天我们把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你，敬拜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